一个穷苦的渔夫捕捞到一条金鱼以后，又把它放回回大海。为了报答渔夫，金鱼一次次地满足了渔夫妻子的要求，可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却想让金鱼亲自来侍奉她。金鱼会怎样对待她这些无理的要求呢？请听俄罗斯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从前，在蔚蓝色的大海边，有一位渔夫和他的老太婆生活在一个小草屋里。渔夫每天一大早就背着网出去打鱼，老太婆就坐在家里纺纱织线，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的贫苦。有一天，渔夫很早就来到了海边，对着茫茫的大海撒了一网又一网，可每次拉上来的却都是一些海草和水藻，不必说大鱼了，哪怕只网到一些小鱼小虾，也足以安慰一下老爷爷这颗被贫苦生活煎熬着的心呐。渔夫懊恼极了，哎，今天的运气真是太不好了。再一想到回家以后老太婆的破口大骂，老爷爷不禁皱紧了眉头，他真是怕极了自己的这个凶老太婆。老爷爷叹息着撒下最后一网，出乎意料的是，渔网刚一露出海面，渔夫就发现网中居然有一条闪闪发光的小金鱼在摆动着它那美丽的鱼尾，一边眨动着清凉的大眼睛，一边还张嘴对渔夫说着话。
老爷爷，老爷爷，我知道您是个善良的人，请您不要伤害我好吗？
小金鱼充满期待地恳求着渔夫。渔夫脸上满是惊异的神情，他赶紧放下网，把金鱼捧在手里，喜爱地看着它。呵，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这条鱼周身闪着金色的光芒，眼睛一眨一眨地凝视着渔夫，充满忧伤地说：
老爷爷，如果您能把我放回海里，我一定会给您贵重的报酬，您要什么我都依从。
渔夫听小金鱼说得这么可怜，就站起身把它又放归到海水里，并喃喃地说：
去吧，游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不要你的任何报酬。
小金鱼感激地对渔夫摆了摆它那美丽的鱼尾，然后不见了踪影。渔夫就这样背着空渔网，一无所获地回到家中。老太婆一见他又空手而回，就生气地问：
怎么又一条鱼也没捕到呀？你这个笨老头。
老太婆一边嘟哝着，一边使劲地转动着纺锤。老爷爷可不管这些，他兴奋地说：
嘿嘿，今天呀，我网到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金鱼，这条鱼跟我们人一样会讲话，他求我把它放回大海，而且愿用最值钱的东西来赎回自己。可是我不敢要他的报酬，就把他又放归了大海。
老太婆一听马上站了起来，生气地攥着拳头对渔夫说：
你这个傻瓜，怎么连一点报酬也没要呢？就是要一只水罐也好啊，你没瞧见咱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吗？去给我要一个新水罐来。
渔夫没有办法，
只好走向蔚蓝的大海。大海依旧那么美，但似乎增加了许多的波纹，不像以前那么清亮了。渔夫跪在海岸边，对大海呼唤着：
小金鱼，小金鱼，请你快出现。
他的话音刚落，就见海面上泛起了一股白色的浪花，那条小金鱼果然快速地游了过来。
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小金鱼问道。渔夫叹了口气说：
行行好吧，鱼娘娘，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一顿，不让我这老头安宁。他想要一只新的水罐，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能再用。
小金鱼听了渔夫的要求后，微笑着说：
回家去吧，老爷爷，上帝保佑您，你们马上就会有一只新水罐的。
渔夫半信半疑地回到了家，果然老太婆手里正捧着一只崭新的水罐站在屋子前。渔夫笑着迎上去，亲切地说：
老太婆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哼，你这个老笨蛋，一只水罐能值几个钱？滚回去，再回到海边去，去对金鱼说，我不想再住在这个破房子里了，我要住漂亮的石头房子。
什么？老太婆，我们这个小草屋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住石头房子呢？
你这个穷酸鬼，真想不得富贵，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不好好加以利用呢？别管那么多了，我就是想要石头房子，鲸鱼一定会给我们的，快去吧。
老太婆可不管丈夫是否感到为难，她蛮横地命令着老爷爷。老爷爷没有办法，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到了大海边。这时海水变得阴暗起来，渔夫摘下帽子，开始呼唤海底的小金鱼。小金鱼随着渔夫的呼唤浮出了海面，周身闪着金亮的光芒。
老爷爷，你想要什么呀？
小金鱼亲切地问。
哎，不是我，是我那个可恶的老太婆，她住够了木房子，这不想要一座石头房子呢。
渔夫难为情地说。
哦，我知道了，您回去吧，他已经住在石头房子里面了。
小金鱼说。渔夫感到很奇怪，他匆匆地赶到家中一看，
呀，原先的小木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大坚固的石头房子，
蓝色的墙面，墨绿色的屋檐，白色的砖砌烟囱，粉红色橡木板的拱门。
老太婆正趴在窗口向外观望呢。
小海龟在沙滩上悠闲地爬行，鸟儿也正站在房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欢快地歌唱。
哦，多美好啊！
渔夫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他走进石头房子，只见屋子里焕然一新，大厅里铺着光滑的大理石，墙上裱着鲜艳的彩帛，天花板上挂着亮晶晶的水晶灯，桌上摆着上好的酒菜。渔夫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装饰呢。
哎呀，这种生活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呀。老婆子，如今我们能生活在这样漂亮的房子里， 应该心满意足了。
渔夫由衷地对妻子说，
哼，你懂什么？
老太婆白了丈夫一眼。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渔夫叫了起来。
去，再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渔妇，我要做世袭的贵妇人。
老实的渔夫不敢顶撞妻子，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来到了大海边。大海突然间骚动起来，浪花相互飞溅击打，一波波地涌动着。在渔夫的呼唤声中，美丽的金鱼浮出了水面。
你想什么呀，老爷爷？
金鱼问道。老爷爷此时矛盾极了，他简直不知该如何向小金鱼开口。他想，自己偶然救了小金鱼一次，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索要报酬，似乎也太过分了。就在老爷爷犹豫不决欲言又止的时候，小金鱼似乎看透了老爷爷的心思。他温和地对老爷爷说，
老爷爷，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我是海龙王的女儿，上次我在和姐妹们戏耍的时候误撞入您的渔网，幸亏您将我放生，才保全了我的性命，所以我父王让我好好的报答您呢。
老爷爷一听这话觉得放心多了，于是就鼓足勇气说道，
好心的小金鱼啊，都是我那贪心的老太婆，她不愿再做一个渔夫的妻子，而要做世袭的贵夫人。
别发愁，老爷爷，您回去吧，她已经成为了贵夫人。
渔夫一听赶紧奔了回去。呵，他突然发现原先的那座石头房子不见了，矗立在他面前的是一座金碧辉煌耀眼夺目的金房子，闪亮的大理石台阶从楼房门口一直铺下来，台阶的两侧是美丽的白玉栏杆，一群侍从恭敬地站在房子前面，随时准备听从主人的吩咐。渔夫再一看老太婆，哇，她哪里还像一个贫苦的渔夫的妻子，活脱脱就是一个趾高气扬的女贵族。她穿着上等丝绸织就的漂亮衣裙，名贵的貂皮做成的坎肩，颈上戴着珍珠做成的耀眼饰品，头上戴着锦绣的头饰，手中拄着一根纯金的拐杖，拐杖顶端还嵌着一大块光润的绿刚玉呢。渔夫被这气势给震慑住了，他走到近前，恭恭敬敬地对老太婆说，
啊，您好，高贵的贵夫人，这下您的心愿总该得到满足了吧。
滚开，你这个老家伙，马上给我到马棚干活去。
老太婆指着渔夫大声呵斥道。可怜的老爷爷没有办法，他一向不敢顶撞老太婆，何况现在他已经成为贵夫人了呢。于是他佝偻着身子到马棚里干活去了，同时心里在暗暗祈祷老太婆不要再有更高的要求。
可是这样的生活也仅仅只维持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后，老太婆的欲望更加膨胀了。她拄着金拐杖来到马棚前，大声地喊道：
老家伙，快出来，快到金鱼那里去，告诉他我做够了贵夫人，现在我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啊！
老爷爷吓了一跳，他大着胆子说：
怎么了，老太婆？难道你吃了疯药？现在你已经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为什么还不满足呢？你走路说话都没有女皇的样子，你会惹得全国人笑话的。
啪！老爷爷的话还没等说完，脸上就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居然敢和我顶嘴，快滚到海边去。
老太婆瞪着眼，凶狠地命令渔夫。这次当渔夫走到海边的时候，他发现海水变得又黑又浓，而且在海面上刮着很大的风。渔夫再一次地呼唤出小金鱼，对他行了个礼，无可奈何地说：
行行好吧，鱼娘娘，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大嚷，她说不愿再做贵夫人，她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小金鱼告诉渔夫：老爷爷您回去吧，她已经做了女皇。老爷爷将信将疑地回到了家，他发现原来的金房子已经变成了由水磨大理石建造的新宫殿，有雪花石膏的人像和黄金装饰品，而且门前有军队在操练演习，喇叭声、鼓声和口令声交织成一片。他走到纯金的大门旁，要求参见女皇陛下。卫士们打开宫殿的大门，把渔夫带到老太婆面前。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他的老太婆正坐在一个用整块黄金制成的金座椅上，戴着一顶金冠，穿着世上最好的衣裙，威风凛凛地望着自己。在他两侧站着公爵、侯爵和许多威风凛凛的卫士。老爷爷一见吓了一跳。
啊，您好，威严的女皇。
渔夫赶紧行礼叩头，可老太婆并不搭理他。他吩咐卫士
立刻把这个老头子给我赶出去。
于是手拿利器的卫士立刻奔过来，抓住老爷爷的胳膊，把他推到了门外。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老太婆越来越不安分，她的欲望像发酵了一样，一天天增加着。她派出去两个卫士，把渔夫押了回来，吩咐他说：
滚回去，去告诉金鱼，说我不愿再做自由自在的女皇，我要做海上的女霸王，生活在海洋上，而且要让小金鱼来侍奉我，听我使唤。
渔夫被老太婆这个想法吓坏了， 他浑身颤抖着跪在地上，请求老太婆改变主意，不要去冒犯金鱼。可老太婆根本就不想听，她命人把老爷爷轰了出去。老爷爷惶恐地又一次跑到大海边，看到海上起了昏暗的风暴，浪涛汹涌澎湃，无助地奔腾咆哮怒吼着。老爷爷心里感到非常恐惧，但他还是大声呼唤着，
小金鱼，小金鱼，请你浮出海面来。
小金鱼在渔夫的呼唤声中浮出了海面，他问道，
您要什么呀，老爷爷？
渔夫愁苦着脸说，
我真不知拿这该死的老太婆怎么办，她现在不愿再做女皇了，而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这样她好生活在汪洋大海上，让你亲自去侍奉她，听她随意使唤。
鲸鱼听渔夫说完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调转了身子，尾巴在水里一滑，就游到深深的大海里去了。大海上慢慢的又恢复了平静，可怜的渔夫在海边久久的站着，等待着鲸鱼的回答。可是除了海水拍打海岸的轰响，除了海鸥偶尔的几声鸣叫，什么其他的动静也没有出现。老爷爷只好返回家去见老太婆，可他刚走到房子附近，就发现那高大的宫殿不见了，映现在他眼中的依旧是那间破草屋，他的老太婆依旧穿着破衣服，坐在地上纺线，摆在他身旁的依旧还是那只破水罐。贪得无厌的老太婆从一个穷苦的渔夫妻子一跃成为了富贵的女皇，又由富贵的女皇变得一无所有。小朋友，你想一想，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这一切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人不应该贪得无厌，要知道满足，懂得珍惜，你说是不是呢？